当然是讲这段经文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所以它跟复活有关系。首先第二章是在我们教会里面重要的一个篇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如果拿掉的话，我们不知道在福音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暂时请各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主耶稣升天之后第五十天，刚好是那五旬节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大概聚集了200,000的犹太人，那大概120个门徒在马可楼上聚集，他们在那边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在那里等候圣灵的降临。忽然就发生了事情，他们就听到声音像风一样，像大风一样，然后看到舌头像火一样降在每个人身上。那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听到这样的声音，他们就都出来到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去，看到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看到这些门徒也在外面，那你想想看，在耶路撒冷街道大概没办法挤这么多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猜测，还有一些学者的看法是他们是在圣殿里面经历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发生的事情，大概几万，最少几千人在那个地方。然后看到使徒都讲各地的方言，从各地的方言是他们家乡的方言，他们看到非常的惊讶，不但是他们知道这些人是没有学问没有学识的犹太人，特别是他们北方来的加利利人，是一群渔夫，很多不识字的，他们现在竟然会讲他们自己地方方言，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本来以为敬拜神要希伯来文才能敬拜，想不到我们现在用各地的方言，用我的家乡话，我也可以用来敬拜上帝，所以他们非常惊讶，他们就说这些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如果你记得的话，彼得站起来跟11个门徒就站起来跟他们说，这些你们所发生看到的事情，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记载，他见证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时代已经开始了。当你在末后日子看到神的灵降临在人的身上的时候，证明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开始了，那个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了。那下一个问题是，弥赛亚的时代开始了，那谁是弥赛亚？所以彼得在这段讲论里面，他是教会里面第一天讲到，他讲论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犹太人已经等了几千年的弥赛亚，他已经降临。我们从他的生，从他的死，从他的复活，我们可以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如果你当天在200,000当中的一个犹太人，不知道对你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相遇，都改变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上次提到我在1986年发生的事情，1986年我碰到一个女孩子，我很喜欢她，她就改变我的命运。我当时在美国，我就很多的决定，很多的做法，很多的想法，甚至我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念博士，也是因为她的关系。所以因为她，所以改变我人生的做法，很多我的决定都是因为那个相遇改变。可是真正1986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1986年的复活节的时候，我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在不久以前遇到主耶稣，在我家族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信主，但主耶稣救了我，他让我遇见了他，因为跟他的相遇就改变我生命的方向。我所想所做所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因为那个相遇而成功，没有改变。到现在过了30年，但是不后悔，因为主真的改变我，真的主。如果你是那天在200,000当中的犹太人，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主题。我到现在为止都是在复习。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彼得告诉那些犹太人，看前面第二章22-23节， 二三节里面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说这个弥赛亚他在地上做了许许多的事情，他最后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按着神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罪人为世上人的罪而死了。那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告诉这些人说，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他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跟人相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 跟一个朋友认识的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知道这个朋友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是不是真正的朋友，是对你有好处，对你的生命有帮助的朋友，就是他能够指明我们的真相，他可能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真的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说我的好话或者说坏话一样啊。他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当我们跟神相遇的时候，神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真相是什么。这个真相是很多时候是不能承受的，很多时候是让我们理性不能了解，我们感情上不能接受的，这当是真的。也曾告诉我们都是杀了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罪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到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在你们刚念的经文是在二十四节。所以耶稣不但是在世上活过，他死过，神将他的痛苦死的痛苦解释了，将了后果，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束拘禁。这里中文是一百多年前中文，所以你看到好像有点不太明白什么叫解释。解释就是脱开了一次，就是把绳索本来是绑在一起把它解开了一次，神将死的痛苦来解开了释放，本来是神耶稣被死所拘禁，但是主将他解开，上帝将他解开。有人说死亡是最公平的，最公平的有些很多的作者很多的作家很多的有名的人说死亡这件事情，有人说死亡在死亡的面前所有的事情都一样，再伟大的事也变得平凡，因为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期望，所有的名声，所有对失败的恐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好像都消失了。这是亚当，这是 Steve Jobs， 他是一个算是很成功的人，可他当面对死亡的时候发现他所有的成功好像都是没有价值，都是一样。很多人很怕死，但是你问基督徒并不怕死。当我们了解死亡的本质的时候，我们知道死亡并不可怕。为什么我们死亡并不可怕？就好像我们睡着，我们知道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都会醒来。我们并不怕害怕睡觉。当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很疲倦，我们睡觉，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会再醒来。当我们在醒的时候，我们精神反而更好，我们更能做更多的事情。同样的，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基督徒的态度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好像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好像穿了一件旧衣服，换了一件新的衣服，从一个破败的房子进入一个荣耀的房子。本来是一个残破的一个地方，到一个荣耀的一个房间里面去。为什么基督徒能够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基督徒能够说这样的事情？拥有这样的信念完全是一个主的关系。上帝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所以他不能被死拘禁，所以他应验他自己所讲的话，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是活着信的人必永远不死，凡是死的人必要再复活。所以在主里面，凡是相信耶稣的人，死亡对他不构成任何的危险，完全是一个主的关系。如果你记得约拿，主耶稣基督说约拿在世上只有一个神迹要给犹太人看，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讲的就是一件事情，死亡好像那条鱼一样。 把约拿吞灭，但是神的能力要这个鱼将约拿吐出来，他就非得要吐出来。同样，死亡对我们就像那条鱼一样，把我们吞灭了，好像让我们没有能力来胜过死亡。但是神的大能说，死亡你将这些人吐出来，他就要吐出来。神怎么样将约拿吐掉鱼吐在旱地上，神也怎样叫死亡把我们吐出来，把我们重新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因着复活能够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当我 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常喜欢画很多的图啊，这样子帮我明白圣经里面很多重要的观念的看法。好，我们这段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请。
新箴二章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一要放下来。大亚卫兵没有进到天上，但仅说主对我的说，你现在在我右边，当我指你仇敌做你的脚蹬，故此以色列全家当随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位耶稣，神已经为他的主为基督了。
我们跟主相遇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神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神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一个何等败坏的，是何等亏欠的，是何等没有荣耀的，是何等羞耻的。就像我们亚当当犯罪的时候，他恨不得跟神永远不要再见面，但是神引导着，神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点上来让我们跟他见面。当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件事情，神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怎么样知道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你今天去问其他宗教的信徒，你问佛教徒，你问道教，你问甚至穆斯林，你问他们，你们的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可以跟你打保证，他们说不出来。他们可以说神是一个伟大的神，神是一个永恒的神，可是他不能告诉你神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但所以就说，凡是认识他的就认识上帝，我们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上帝。耶稣有心把所有上帝的荣耀在地上显现给我们看，让我们能够看到他，让我们摸到他，让我们跟他相近，让我们跟他一起说话，跟他面对面的说话，让我们跟他一起经历人生的所有事情。即使我们孤单的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主也在那里。当我们就没有人来安慰我们的时候，主就在旁边安慰我们。当我们觉得在这人生的一个高处不胜寒，好像没有人知道我的时候，哎，主就在那里。主跟我们关系非常确切，这就是复活的主。复活的主怎么样证明他是复活的主？在圣经里面，一件事情来证明他是复活的主，在神的存在，就是圣灵降临在世上。圣灵浇灌在世上，不是让我们觉得在我们身上，不是让别人认为我们是多好的基督徒，不是的，不是的。有些的教会可能告诉你是这样子。我们必须有第二次圣灵的洗，让我们证明我们是一个就叫属灵的基督徒，是更好的基督徒，是有更高境界的基督徒。是的，在圣经我们看到圣灵的浇灌叫证明一件事情，主耶稣已经从死亡里面被释放出来，他现在已经复活，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他被神的右手高举，他已经将仇敌坐成他的脚跟下，踩在他的脚下，他现在已经为主为基督。这是圣灵所做最大交换的事，最大最大，可能也是唯一的目的，可能也是唯一的目的。主现在坐在主的右边，坐在上帝的右边，上帝用右手来高举他，因为上帝支持他，上帝爱他，上帝高举他，拿回主为基督。 凡是所有信耶稣的，你要经历耶稣所做经历过所有的事情。我们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被神的右手高举，我们要将撒旦踩在我们的脚下，我们要在世上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主耶稣基督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在地上我们都要经过。所以这篇经文是诗篇110篇，或者是诗篇110篇是大卫的经文。大卫在里面就听到上帝的启示，让他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在1000多年前他就知道，在2000年之后，十字架2000年之后，我们还是同样的经历，我们还是同样的经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觉得我们自己是软弱不堪，也许我们还不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是要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心灵里面能够接受，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复活的主。我们可以不知道很多事情，我刚才讲过，我们可以不知道，你可以不用去念 PhD， 你不用去念，甚至念很多的学问，你可以不知道现在的政治，你可以不知道经济，你可以不知道 GDP， 你可以不知道 Donald Trump， 可有一件事情你不能不知道，你不能不知道主已经复活。我们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现在活在我们心里面，也活在教会里面。如果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我们一下子失望，我们一下子失望。这世上充满让我们失望的事情，很多人讲真话他被关起来，很多人只是要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他就被逼迫，很多人我们要追求上帝，很多人瞧不起。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竟然这么软弱，我们这么多的意见，我们这么多的纷争。当我们决定要寻求上帝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原来是这么不圣洁，我们怎么配得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如果我不知道是有一位复活的主，他已经做主做基督了，我们走不下去的。我们基督徒是走不下去的，我们是欺骗我们自己。好，我们开始这段经文好吗？来，请。众人听见这话，觉得发信，就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弟兄们，
我们当然是。”彼得说：“我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得罪得救，必定一个所受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我们和你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当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不但是指出我们心里面什么样的光景，他不但告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跟我们什么样的关系，他还要改变我们。不论是基督徒或者属于基督的教会，都一直在改变当中，我们不可能一成不变。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要怎样行？”觉得扎心，扎心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好像是用刀子把心割了一样，或是拿针刺了心，让心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痛苦。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圣灵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自己多了不起，我们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多优秀，胜过世上的，不。当我们在圣洁的主的面前，听到主圣洁的话语，借着圣洁的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我们不配在他面前。我们问一件事情，我们问一个哲学性的问题：我为什么还在这里？第二个问题，我到底做什么？我这样的人，这样的罪人，为什么我现在去存在，还能够存活在这里？为什么存在还有意义？在这世上还有意义，在这个宇宙里面还有一点意义，到底为什么？ 今天面对的上帝，我到底能够做什么，在神，在圣洁永恒的神面前，才能够跟他有关系，才能够有一点点的价值。这些人是这样的，他们从各地来，想想看，那时候很不方便，旅程不方便，他可能从巴特兰，他可能从希腊，他可能从罗马，他可能从非洲各地，千里迢迢万里迢迢的到耶路撒冷，爬了八百多尺的山上，耶路撒冷城，就是为了敬拜上帝，就是为了过逾越节。他们很辛苦，他们是对宗教非常热忱，可能胜过你跟我，他们一个20万人，可能胜过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他们当听到彼得他们说他们是杀了主耶稣，他们是杀了那个弥赛亚，那个弥赛亚现在已经复活了，那个弥赛亚已经为主为王了。他知道，他们突然发觉他们以前所信的内容，他们以前信仰的内涵是这么空洞，是这么的律法，是这么的教条。原来以前所讲的都是人告诉，都是我自己猜想建构出来的宗教体系，原来不是从活生生的神那里，又真又活神那里动手吧。今天我在路上讲，我听到响声，我到街上听到一个不起眼的从加利利一个没有文化来的人的一渔夫讲的话的时候，我怎么搞得我的心就好像被刀割了一样，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我只能问那些人说，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到底应该做什么？难道我这样宗教，我这么虔诚还不够吗？我这么金钱还不够吗？难道我人生这么多的努力，竟然有这么高的成就，难道还不够吗？也许我们说，我们从以前我们是一个从贫穷出身的人，现在努力，我们到美国来，我们拿到的学位，我们有了地位，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什么都有，难道还不够吗？如果今天神跟我说话，说这样还不够，我实在会很气馁。这些人就是这样来说。他们彼得跟这些门徒说，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彼得说，你就要悔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我想彼得那时候对犹太人说话，不单是对不信人说话，也是对信人的说话。当初所有人他身边的人几乎都是信上帝，好像我们一样都信上帝，但是我们跟耶稣没有关系，就像他们跟耶稣没有关系一样。当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责备我们，我们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难受。一个基督徒面对责备的时候，他的反应、他的态度，可以决定他灵命的光景。有两个人在旧约里面看到亚当，当他犯罪的时候，他要不躲在不离开上帝，上帝给他有悔改的机会，他也不悔改。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耶稣讲的浪子，当浪子。他心里面受了责备的时候，他突然回想过来的时候，他就回到父那里去。他面对他的错误，他选择回家。他跟父亲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请你赦免我，帮我当故宫吧，我不配来当做你的儿子。”当他一回改的时候，他的父亲马上的拥抱他，马上的亲嘴。你看他看到后面的经文，路加福音14章后面的经文，他的父亲再也不提他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悔改到神的面前，让我们重新有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祝福。教会要所做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让神的话语，让神的信息给世上所有的人。他所拣选的就会悔改，就会领受这样的护照，就会回到上帝面前。悔改是现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 已经失去了第一个重要的步骤，也是现在教会里面比较少听到的，比较少听到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大教会里面的讲道、里面的信息，或是你到 TV 这个电视的布道的内容，或是福音的内容，很少听到要叫人悔改。Repent 这个字，差一点就是在基督徒的谈话的话语里面。可是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怎么回到神面前？我们怎么能够让神能够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我们要到神面前说：“求你原谅，请你原谅我，我错了，让我再次回到你面前。”基督徒跟教会是一直在做改变的工作。我们教会最近也感受到，觉得好像一个改变的一种灵感里面要求改变，可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只知道有一种催逼在里面要改变。所以我们提出这个，提出那个，每个人意见也不一样。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华人宣道会在 Dorchester 那个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所以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领受，但是我们的领受、我们的看法绝对超不过主的看法。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彼此互相包容，彼此互相担待。我们看，我们欣赏别人跟我们意见不同的意见里面的内容，我们看看其他弟兄、其他姐妹。他的神在他身上有不同的恩赐，你要欣赏，然后说这么好的恩赐在我当中，这么好的意见在我当中，虽然跟我不一样，我觉得他有想法。我要说阿们，虽然跟我意见不一样，让他来帮助你。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神就要开始说改变的工作。这就是悔改，悔改就是有一个愿意悔痛改变的心。世上的人可以悔，世上可以悔，可以悔。当你这个先生外遇的时候，被老婆抓到了，先生跟老婆，老婆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再不敢。他可以说十次，可以说二十次，他还是在做。基督徒的悔改不是，基督徒的悔改是180度悔改。我们跟上帝说，我错了，求你赦免我，我就决定要改变，靠着上帝，我要改变。那我们怎样回应复活的主耶稣？我念这段经文好吗？请。
是众人
众
人见证的话，你们的心。啊，对，张翰的经文不用太远，不用太远。彼得用许多话做见证，连劝勉他们，你们得救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能受的洗。那一天，门徒约见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饼祈祷。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是要悔改。第二件事情，彼得在当下就用许多的话来做见证，做见证来帮助他们能够明白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明白耶稣是怎样，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耶稣跟他们关系，以及他们怎么样活出来。这里一句话。一个 keyword 啊，一个调子，40节，恒心来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表示经常，表示一直在做，表示一直坚持下去，总不改变，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在人的当中，在教会当中，成为我们磐石。啊，我最近看一本书，叫做。The Outlier， 你听过吗？谁看过 ？Outlier， 谁看过 ？Outlier 是有一个作家，我看他名字，我名字是啥？我知道 first name， 不知道 last name。Malcolm Gladwell，G-L-A-D-W-E-L-L 啊，他是加拿大的，那这个是很 smart 的。他写的很多本书都是创他书，有时候看他的书就蛮有趣的，他就很有趣的点子。后 后来发现他基督徒，我就觉得更欣赏他的想法啊。他原本是叫做 Outline 就是量，做统计的，你知道，就是比较正常的啊，在统计曲线里面的叫做正常啊，而不正常的就是在之外，我们叫做 Outline 啊。中文还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比较那不正常的，就是跟这个跟大家都不一样这样的啊。他说他那本书说，所谓的 outlier 是说你能够出类拔萃，你怎么样做个出类拔萃的人，或是你怎么样训练你的学生或是你的子女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做，要一直做下去，要恒心的做下去啊。他根据他的研究，当然没有那么数字，因为他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 journalist， 一个记者，作家。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在某一个事情上面，最少要一万个小时的练习，你才能够说你很熟练，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比大部分人好。一万个小时 ，10,000 hours。一万个小时的原则，任何事情，这样弹琴或者给你唱歌，或者你要你做研究，或者做 accounting 任何的事情，好像有些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任何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最好，你要一万个小时这很多人是同意他的看法，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天分，虽然有才干，可是你要熟练一件事情，让你自己做到最好，要一万个小时。所以如果世界上的事情尚且需要一万个小时，何况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基督徒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上次好像讲过2016年的字啊，叫Oxford 的牛津大字典说，每一年有一个字，我把它选出来，最重要的字。我上次怎么讲过？有讲过？
有
讲过，对不对？好，就是不讲。2016年的字叫做 Post Truth， 叫后真实，后真实。就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讲究真实，我们讲究的是感受。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讲究感受，讲究的是我喜欢什么，他就是什么，没有绝对值。可是我们信的上帝，我们信上帝的话语不是这样，我们是有真的信仰，有实的信仰啊。既然讲就不讲了，来，我们看下一个。好像没有来过，好像不会动。好，第三个是，第一个是悔改，第二个是话语，第三个是肢体。其实还在这里，没有关系。他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不知道你们对教会的看法是什么。这里交接拨饼祈祷，这个恒心也用在这段话里面。如果你看英文或是原来的原文的话，他不但形容我们要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也说你们要恒心的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交接拨饼祈祷。教会团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拨时间出来，我们在团契里面才能够真正生命的交通跟其他人。我们不肯走在屋子里，我们不肯躲在我们办公室里，我们不敢看电视。如果你看电视，你看 YouTube 来听福音的内容，来听讲道的内容，你可以有人来建议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跟你的电视有个 hug 看看？不行，跟人叫我可以。你看到弟兄姐妹，你要跟他 hug 你就跟他 hug， 你要跟他握手就跟他握手，你要安慰他就拍拍他肩膀说哎。不要气馁，你要鼓励他，就说：“哎，你不加了。”哎，这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团契里面， 我们都做的，在媒体上做的。是不是彼得说你要恒心的交接货品祈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看下一个，可以吗？还是不行？
可以，
可以吗？好，这里好，我们念这段经文啊，这段
神
学，等一下 going forward 到下一页。前一页，下一页，看下一页，不要动。好，这一页，来，我们请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对己可以叙旧。
他那时
候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坐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体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父必将我的灵有恩撒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人先受坏，你将生命的大无之所，你不要我一生的灭绝，
而把我打入坏。好，第四个，我们第一个我们领受，我们领受，我们悔改。第二个，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三个，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其他的肢体有交通。第四个，我们生命需要得胜，我们生命需要得胜。这段话是讲是大卫在诗篇68篇里面所讲的话。他说看见主在眼前，让我不是动摇，所以他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在指望中。他是上帝圣灵借着主大卫的话来讲出主耶稣基督的心声，主耶稣基督的心声。所以如果你可以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你可以想说主是在什么时候讲这个话，什么时候讲这个话。这段话其实可以描写一个主跟上帝跟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当圣子被在阴间里面的时候，当死了在阴间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他事实上很痛苦，因为他跟他永远爱的是他跟他爱他的永远的上帝分开，他跟上帝从来没有分开过，但是他在阴间里面，他跟上帝分开，因为世人的罪把他跟圣洁的上帝隔开。可是即使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他知道上帝爱他，他知道上帝比他还焦急要复活，上帝焦急的希望他的爱子能够赶快复活。虽然这里讲说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子见朽坏。后面的动力是上天父对耶稣的爱，在里面他知道，他不会让他在阴间里面永远的在阴间，他必然会拯救他，他必然把他从阴间里面带出来，因为你将生命的道指示我。我要在你的面要面对面相见，到那个时候我要有满足的喜乐。他知道上帝的心是这样的心，上帝的心好像一个父亲在浪子里面那个父亲一样，他巴不得他的孩子赶快回来。当耶稣不是犯罪的小儿子，但是是一样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分离是一个痛苦的分离，这个痛苦是永远的痛苦，永远的痛苦。主耶稣知道在这样的痛苦里面，他有盼望，他不至于摇动，他将主放在他面前。所以在这样的痛苦里面，他的心里能够欢喜，他的灵能够快乐，我肉身安然居住在指望。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你在痛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指望。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跟他说我在从密西根到 DC 去教书啊，那是我第一次，我刚刚跟你讲过，我是出国，大概出国的时候信耶稣，出国之前信耶稣，所以之后在中西部一个大的团契里面， 他的成绩很大，在150分左右。那里面都学生，所以大家感情都非常好。我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是不离开。那当我离开到B级的时候，我是第一次，我青年宿舍第一次落单，很落单到什么地方？就是自己一个人，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认识的，我们都一起彼此扶持在旁边。我心里面觉得说，那时候觉得很孤单。我想说，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服侍？上帝，这个可能不是你要我到的地方啊！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啊！我要改变，我不喜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DC 的那个，如果你在 DC 的上位啊，那因为我教的学生都是在工作的，所以我教完书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在整个地铁这个上位都没有人，都没有人，我非常非常的这个安静。真的自己用整个发挥，整个地铁过来，在那时候我的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觉得非常孤单。我就想说，神啊，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又问这个问题，我不喜欢在这里。突然在那个时候，这段话就告诉我，就是快冒出来到心里面。他说：“你的心要欢喜，你的灵要快乐，你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什么？”上帝用这段话诗篇68:8-11第8-9来帮助我，让我知道纵然我们没有感受，让我知道虽然我没有感受，我没有感觉到现在是快乐，现在是充满希望，但是因为主的关系，我知道主爱我，他给我的都是最好，因为他的关系，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我心里必须欢喜，我的灵必须快乐。我也知道我现在因着盼望我能够安然居住在这个盼望当中。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主耶稣知道天父爱他，天父爱他，所以他即使在死亡的阴间里面，他也充满了，他能够在死亡的阴间里面也能够站得上，也能够进得上。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就好像这段经文一样，生活的秘诀是生活的秘诀，生活的秘诀是常把主摆在我们面前，常常去想念到主，常常去看主，主在我们面前，你就常常看着他，常常看着他，你一直看着主耶稣基督，慢慢慢慢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也比较越来越在我身上都看得出来。把主摆到你面前，常思念到主，把主摆到你右边，我们把主，他右边是最大的，主是最大的，主耶稣基督是最大的，所有的决定都超不过主耶稣，都超不过主耶稣。特别在我们做很多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决定超过主。第三，我们靠着主，我们不动摇；靠着主，我们不动摇；靠着主，我们知道主是爱我们的主；我们靠着主，我们不会摇动。那有人说，那我们生命得胜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满足的生命。其实，在最缺乏的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就像耶稣这样在死亡在被捆绑关紧里面的时候，他也是有满足的生命，虽然他能快乐，他能够喜乐，他觉得他能够在肉身安然居住在那个时候，不在乎外面，在乎我们的上帝关系，我们是一个有一个满足的生命，有一个满足的生命，人不能满足我们的，对不对？人不能满足，事实上呢，事情财富、世上的名声，甚至世上的感情、爱情也不能满足。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让主耶稣基督来满足，让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对我们爱来满足。先满足，先满足。有些人说，我现在是一半的生命，当我找到我另外一半的时候，我生命就完全了，我的生命就完满，好像圆一样。现在是不是缺的？当我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我结婚了，我就圆起来。是这样的吗？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生命不是一个满足的生命，我们再找一个什么样完美的人，我们的生命还是不满足，不满足的生命。当我们现在是一个满足的生命，当我们找到的人，我们结婚对象，当我们成立家庭的时候，即使另外一半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的生命还是一个满足的生命。了解意思吗？所以满足的生命跟我旁边的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不错，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必须去努力，我们必须去调整，但是这不影响主耶稣基督带我生命里的地位。第二个，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复活的主的生命，当我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生命跟以前不一样。哥林多后书当时细节，信耶稣人就是已过期，都怎么样？
新的，
都变成什么？新的，都变成新的，都变成新的。世界上什么样的人应该是最有创意的？我是搞科技的，所以我们常讲创新创新。可是事实上创新很多时候差不多了。可是真正什么叫创新？靠着有创造性的上帝出来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眼界，不要被我们现在所有的外面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局限，或者别人告诉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里面是新的，我们跟以前不一样，我不能用以前的我、你跟我来决定、来 judge 我们以后会变什么样的。这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我们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感觉。让旧的过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主里面都是新的。让神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做法，有新的关系，有新的力量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改变。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从西门变成彼得。从亚伯兰变成亚伯兰，从扫罗变成保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直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改变，不论你现在几岁，在神的面前都是很年轻的 baby， 我们每一个人改变，让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会改变，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改变。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刚刚看到的圣装备。当我们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做的并不是那个内容，不是那个内容，不是。我们做的是让神的生命一直不断的改变，一直的改变。这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崭新的生命。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之后，有满足的生命，有崭新的生命。我们有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是什么？得胜的生命是什么？现在所有人都在讲得胜，不是只有基督徒，每一个都超前。你先不要输在什么？啊？不要输在起跑点，这幼儿园就开始竞争，对不对？每一个都竞争，每一个都超前。但是什么叫做得胜？什么叫得胜？真正得胜是在，不是在人的身上。真正得胜，你真的要得胜，如果你真的要得胜，你就是应该在永恒的市场得胜。但是最后得胜，事实上你用暂时的方式、扭曲的方式可以暂时得胜，但是随着主基督让我们在他里面得胜，因为他已经得胜。基督徒对得胜的观念，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是一群好像去十字军东征。我记得跟着一个十字军，然后到什么地方去东征，攻城略地，然后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夺了一座城就得胜了。不是的，基督徒得胜并不是我们要去得胜，而是我们的元帅已经得胜了。我们的元帅是得胜，是因为元帅得胜，所以我 不是我们去征战，所以我们得胜。你要知道这意思吗？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个得胜的生命，教会有得胜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是因为建构在一个时代的基础上。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主耶稣基督已经作王，是一个完成式。得胜对基督而言是一个完成式，是一个完成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是灵性的战斗，这场战役已经得胜，知道吗？这场战役主耶稣已经得胜，我们做的不过是战斗，我们注定要得胜。只要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阵营里面，就怕我们搞错了阵营，就怕我们投奔了敌人，我们站在失败的那一方。很可惜，很可惜，在世上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教会很多时候是站在失败的那一方。我们祷告不是求上帝求你站在我这里，不是的，我们祷告是上帝求你帮助我知道我应该站在你那里，让我力量站在那里。即使世上人觉得说这是愚蠢的，这是羞愧的，这是让人瞧不起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力站在你那里，因为我知道站在那里我不吃亏，因为你是得胜，因为你得胜。不要等到生命的尽头再来求他。我们在世上很多战役的时候，我们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生命的尽头，就是神的尽头，这句话对不对？觉得对举手。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尽头，觉得对的举手。啊，感谢主，你们都有诚实，感谢主。请把圣经节举给我看。哪一节圣经节讲到这句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尽头？没有这句话，没有这句话。我们不要等到生命的尽头才来求他，我们现在就求他，我们就让神做我们所有事情的尽头，好不好？我们不要让我们生命尽头到末了，我们已经这个无计可施了，才回来求上帝。得胜的秘诀是一开始就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求神让我们放在他的计划里面。我前几天去黎明青商会，谁去的？谁去黎明青商会的？
对，我经常
去啊。现在很热情，现在有时候开远一点，不过我觉得挺好的。有一个主要的讲员是叫 George Murray， 他是南卡的 CIU 的 former president， 就前校长。George Murray， 你可以找他，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主要讲的，另外一个是黄浦江牧师。那 George Murray 讲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很重要。有人说，基督徒就是一生把志向放，把他要做的事情放一边，然后说，我跟自己说，或者跟上帝说，或者跟他牧师说，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把神放在里面，每一件事情我都放在里面。我今天要念书，念什么大学？我今天要去做事，在什么公司，在什么行业里面做事？我今天要结婚，每一件事情我先安排好了，我都把神放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就像马瑞说，这个不是上帝要的，上帝不是要我们基督徒把他放在我们计划里面，上帝要的是什么？把我们放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上帝的计划是什么？当我们知道他的上帝计划是什么时候，我们顺从，我们顺。也许让你当宣教师，也许让我们当个忠心的管家，在教会里面忠心的仆人。也许我们其实在工作上、职场，我们忠心的做好我们的工作，有个好的见证。不知道我们能够养一群孩子，把他们养好，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要问你，每一个人都要问你，上帝的计划是，上帝的计划是，让我放在那里面，不要让我用我的计划，我自己拼老命来做，做到之后做不来才会。 是的，上帝是这样的做法。不要把生命的技能带在手上，不要再靠自己的方法，不要再靠自己的方法。上帝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眼光，让我们知道怎么做。不要靠自己的方法，让其他事情过去。得胜的生命是不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得胜，我们生命也要得胜。每一件事情过不去，每一件事情过不去。我不知道现在你在你身上，有些人很害怕，有些人害怕黑暗，有些人害怕老鼠，有些人害怕人，什么都有，对不对？我不知道在你当中，你心里面害怕什么，或者心里面担忧什么。有些人我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你总一件事情是让你觉得不好行，让你觉得走不起，不能往前走。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用上帝的方法，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用上帝的方法，让它过去。也许有人得罪你，伤害你，让它过去，因为你要得胜，上帝要你得胜。Let it go, let it go, 让它过去。第二回十四章十二节里面说：“我实在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并且做了比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告诉我，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主有一个在他这永恒里面有一个很美的计划，很好的计划在你们身上。如果我们细心的、很安静的来听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会知道你的计划。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奉他的名。按着他的心意来求，就一定会成就。为什么他能成就？因为他要让他的儿子的荣耀，他要让他儿子应得的荣耀归在他儿子身上，因为他儿子是王之子。他借着我们的生命，他不会让我们说过一个很悲惨的人生，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生，不会。因为你我在这边还活在世上，一个我们刚开始说的哲学性的问题，为什么我还存在这里？为什么我还存在这里？这是个哲学性的问题。基督徒简单，回答很简单，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他是唯一属于基督。我今天信基督的人，属于基督的人，我要在我生命里面彰显基督的荣耀，彰显基督。说无论做什么事情，脑袋里面想。我们做的，求神来帮助，帮助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周围的，改变我们家庭，让我们心能归向他，让我们教会里面能够有不一样属灵的东西，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让人进来的时候觉得说主就在我当中，让我们家庭里面能够跟以前气氛感受完全不一样，不再是为那些压力来彼此争吵。不是会教养儿女来彼此不同意见，不是在不听孩子的话，只要孩子来听我的话，而是能够弯下我们身段，跟孩子面对面的说话，不是在不顾对方的想法，而是能够安静的听对方的想法，让神来帮助改变，那个是得胜的神，而且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没有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一个得胜，我们不是羊，我们不是羊，我们只是像羊，我们不是羊。我们里面是有主的生命，主是一个生命，主的生命是犹大的狮子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最后念段经文，路加福音10:17，他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着你的名就是鬼服了我。耶稣这样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要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害你。然而不要为鬼服了你们的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的欢喜。我们有胜过世上权柄，任何事情，任何事情。最值得欢喜的是我们跟上帝。”我们里面有个得胜神，我们有得胜神，我们。 们在面前打扫。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做主做王，我觉得你帮助我们在人生里面面对你心里相遇的时候，我们真的都回转到你面前，不但是信主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们这些信主许久的也要回来，把我们在所有事上面都有你的心和恒心回改到你面前，让我们生命里面有得胜的生命，有你的荣耀。还是求你祝福这个教会，成为你自己荣耀的教会，为这个教会建立你的宝座，让你的圣灵在当中工作，让你经历你的同在，让你将所有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